在人不可能，但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今天的福音呢，继续昨天富少年的故事。主耶稣的一句话给宗徒们都带来了压力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有钱的人难进天国。我再跟你们说，骆驼穿过针孔比有钱人进入天国容易。我想这句话一说的话呢，的确给人带来了压力。有钱人难进天国，难到什么程度？骆驼穿过针孔。那有人呢，就觉得这句话从这个理性上讲不过去，有人就讲了，所以这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针门，所以叫针孔，所以那个骆驼不容易，羊能过去，骆驼过去的时候稍微挤着点还是能过去的。但这段圣经的上下文应该不是这意思，他就是强调了从人的眼中所看到的这种不可能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，骆驼穿过针孔比有钱的人进天国还要难，就是简单的就是后面这句话，在人不可能，为天主可能。走天国的路不是光靠人能走下来的，追随主靠人的血气，靠人的拼命走不下来。天主从来没有让我们拼过命，因为你的拼命你也拼不成，他让你信赖他。就像若苏厄带领以色列子民攻占迦南，其实天主不是让他们拼命，让他们什么，勇敢为了信而战斗。就像他们攻占耶利哥一样，他们只需要听话，天主让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。他们围着耶路撒冷，围着那个耶利哥城连转七天，第七天大声呐喊，城墙倒塌。他们的仗以后打得困难，是因为人的手段多的时候仗就打得困难，越依靠人越动脑筋，越绞尽脑汁，这仗打得越困难。越信赖天主，越单单信靠主，仗打得就越容易，因为你越信赖天主，不凭人，凭主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保禄宗徒他说过，他说我们对抗的不是血肉，是天界的鬼神，黑暗界的霸主，那空中的掌权者。你用世界的方法，越用世界的方法你越失败，因为那说明你对主信赖的不够。所以为人不可能，为神一切都是可能，这句话才是关键。而且这句话也贯穿了整个圣经，从天主召叫亚伯郎开始，就这一句话一直传到宗徒们，这句话也传给了我们。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可能。什么是不可能？除了我们向世界投降，好像没有办法了。但是越是在人看来没有办法时，就是天主让我们完全仰望主的时候。为什么主有时候把我们放到一个完全不可能中？因为除非我们到了山穷水尽，我们否则就不完全的信靠主。好像世界上还有一点办法让我们单单信赖主都那么的难。我们总是做两手准备，信赖天主又信赖自己。我们说的挺好听，尽人力听天命，这一句话把天主当成一个什么最后的稻草，把别的都忙完了，实在没有办法去求求那个希望能帮我们的天主吧。就像那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请宗徒们来治病，没有治好啊，后来找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你看看我带着他来，你的宗徒们治不好，那你如果能治的话那就治治吧。 那意思说，如果你不能也就算了。耶稣向他说，如果能，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。所以这个父亲这时候才大声呼喊说，主啊，那增加我的信心吧。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向主说，主，增加我的信心，增加我的信心。今天有多少个没有办法，有多少个不可能席卷我们，压迫我们，会变成一个牢笼，会变成一座大山，把我们捆住，把我们压住。而信心就是让这些东西崩溃，让这些锁链崩溃，像以色列子民一样走出那埃及。从哪个角度看，他们也不可能出埃及，一群奴隶要走出那个超级帝国的包围控制，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天主就让他们在不可能中见到可能。天主也叫周围的列国，不光是让以色列子民自己经验，也让周围的民族经验到这是怎样的一个民族，连强大的埃及帝国都不能控制他们。所以他们走出去的时候，让周围的国度闻风丧胆，让世界恐惧万分。所以这就是信心的仗，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这种信心，我们眼前的困难才能崩散。天主不是光想象力的神，他是在实地生活当中给我们开疆拓土的神。今天的第一篇圣经我再稍微说一下，今天第一篇圣经还是厄泽克尔先知。今天记载的是天主要厄泽克尔先知对一个提罗的王说的话，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的震惊。天主这样说，你心高气傲地说，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坐在神的宝座上。其实你是人，不是神，却是自以为是神，自以为是神。你不是神，你是人。我们人很容易自比为神，一旦我们有了点钱，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困难；一旦我们有了点权，我们就想把天下都控制，顺我着长，逆我着亡。所以随着人的能力的增加，人很容易把自己高举为神。在历史上太多的这样的君王，外国有，我们中国也有。秦始皇并吞了六国啊，也可以说统一了天下啊，那就开始变得什么呢？把自己变成始皇，变成自己要传递万世，就想长生不老，就想把自己称为神啊，就把自己好像都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名号。你就看他叫的这个名字就知道，皇帝。他把我们中国文化中，中国的语言中最尊贵的两个字儿结合在他身上，叫皇帝。皇和帝，三皇五帝，把这他们的最重要的两个字儿凝聚在自己身上，那不是自比为神吗？我想他做梦都想不到，他死得那么凄凉，在巡狩的时候旅途中突然暴毙，而死了之后与鲍鱼为伴，为了掩盖他死亡的消息，当时的官员就用什么买了一群鲍鱼，鲍鱼发出臭来，给尸体的臭滚在一起。他做梦都想不到，而且死的时候不到50岁，他做梦都想不到。你看看这历史上的君王啊，都是因为只有大人物才有这种能力说自比为神，凡是被自己为神的，在历史上他从高位上退下权贵，提拔弱小卑微啊，天主就打击那自高自大者。所以为什么会产生出这句成语，天主使人灭亡，先使人疯狂。天主使人灭亡，先使人疯狂。过去有，现在也有。 你看那疯狂的帝王，天主必惩罚他，啊，让他非常凄凉。所以这个提罗王也是，啊，天主说了，天主说，你觉得你有了钱，有了能力就心高气傲，自比为神。我告诉你，我要率领列国最野蛮的人攻打你，他们要拔出剑来攻击你，把你投入深渊。天主惩罚恶人，一般的是借着恶人。天主惩罚骄傲的人，你不是觉得厉害吗？找一个比你更厉害的打击你。其实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强调谦卑的民族，我们一直说谦受益满招损，这句道理是我们中国人从生活的经验中结出的一句名言，一句箴言，可以说，因为他是看到的，中国很多智慧是从看到，比如说恶贯满盈，一个人的罪到了一定程度满盈了，上天就收拾你了，啊，你的气数尽了，好像上天，中国人所谓上天，他虽然不知道这个上天是有位格的神，但他知道这个上天是一种最高的主宰，冥冥当中的最高力量，主宰着每一个世界上的一切，数了你的气数，不说数了你的岁数，连你呼吸的次数都给你数好了，意思说什么呢？你不要狂，啊，你不要狂你自己。所以他另外看到了谦受益满招损，谦卑从大到小，谦卑的人就在各个方面少一些灾难，多得一些益处，满招损。骄傲谁都是一样，从帝王从这什么都一样，骄傲给自己带来患难。所以你骄傲，天主利用更厉害的来打击你。所以我们说的那句话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也是让人学习谦卑的啊。所以中国老百姓或解出来的这个文，这种箴言，也是让我们学习谦卑。谦受益满招损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它这是一种生存哲学，它不是为将来我要得救，它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你要好好的生活，记住你小子不要太狂了，就这简单的意思啊。所以现在你也可以说它叫一种什么叫圆滑智慧，其实就是一种生存智慧。人在世界上活着，咱们中国有一个明星说，当你出了名之后，记住夹起尾巴来做人，这是中国典型的叫什么生存哲学。你看完易经，你看完道德经，里面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智慧。当然这样的智慧也确实让我们缺乏了那种战斗的勇气，让我们缺乏了那种抗战，让我们变得比较精明，我们小心翼翼，害怕受损，所以也缺乏了那种刚硬勇猛为真理而奋战，那种精神确实也给失去了，这倒是真的。光丢下生存智慧了，光丢下什么呢？低调做人啊，光丢下那种忍一忍啊，光丢下什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剩下的，所以我们的文明，我们的文化变得比较小心翼翼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，变得比较谨慎。这样的谨慎把我们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的确也给磨损的不少，但是无论怎样，它让我们学习谦卑，从生存从利益来讲它是对的。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讲，天主打击那骄傲的人，天主高举那卑微的人啊。历史上有多少个强大的帝王不可一世的时候，也正是他要结束的时候。亚历山大更厉害，30岁打下了一希腊大帝国，他做梦都自己都想不到，30岁也就是他生命的终结日。而他更想不到的是，他征服了列国，打败了列王，最后自己死在一个蚊子手里，这真的是非常啊非常滑稽的一件事啊。所以我们看了今天这两篇圣经，一个是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一个是什么呢？求主赐给我们谦卑。我们的谦卑不是光为了在世界上得益处，而是我们的天主 他不喜欢骄傲的人，他喜欢谦卑的人。啊，我们的天主高举卑微者，因为我们的神也是谦卑的神。